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魏，今天咱们接着来聊天哈。上一回讲了一个洗吧，我觉得呢还挺好玩，今天呢咱们试试来讲点创世纪。那位说又是创世纪啊，嘿嘿，确实创世纪呢应该是圣经中被读的最多的一卷书。那哪怕您只是把圣经当成一本普通的书来看呢，随便翻一翻，这个创世纪啊也有可能是被翻的最多的一卷书。那毕竟嘛，一打开圣经就是创世纪。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方法啊，可以来验证一本书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你就看一本书啊，如果经常被翻，这个书的边页呢是很容易留下污迹的，然后你再从这个书页的边上看过去啊，那些经常被翻阅的最多的地方呢，通常颜色就比较深，甚至干脆就是黑的。你说呵，这好像有点不太卫生啊。哎，这就是老百姓读书嘛，所以每次看书之前洗个手，戴个手套，这都是讲究人干的，咱不至于。所以下次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别人读的那个圣经哈，他的圣经边上哪个地方最黑呢，就说明他经常翻哪一卷书了。那您要是问我的圣经呢，这个创世纪啊不仅黑，而且都被翻烂了。那么说创世纪虽然被读的最多呢，相应的问题也很多。这个问题多呀，他不是说有疑问的地方多，而是说很多人读着读着呢就读不下去了。为什么呢？这个主要可能还是和个人世界观有关系。我们现在被灌输的世界观哈，主流的第一个宇宙大爆炸假说，这个是用来解释我们现在所观测到的这个宇宙是怎么回事，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进化论假说，用来解释人是怎么回事，人是怎么来的。哎，巧了，那么创世纪呢，按照其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啊，就是起源的意思，所以它恰恰就是一本起源之书，告诉了我们很多事情的起源，特别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奠定了圣经中的一个基本的世界观。那虽然这个世界观呢，其实可以解释我们如今世界里面很多有趣的现象和问题，比方说最近很火的四川那边的三星堆啊，又挖出了不少文物。那之所以火呢，就是因为三星堆的这个文化呀和我们认知的这个中华文化啊不太一样，反倒是跟两河流域那边的文化很接近。那么这个自然就引起了我们中国人对中华文化起源的这个思考。诶，当然这也触及了一些敏感的问题，对不对？那么其实换成圣经创世纪也一样，那确实呢好像和我们现在主流的世界观格格不入，但你说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也可以去聊一聊嘛。比方说圣经的头一句话，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好，不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接受不了，他认为这个宇宙呢就是炸出来的，你想再跟他探讨啊，提出另外一种可能，他就不愿意了。为什么呢？当然很有可能是因为害怕。那你说为什么会害怕呢？这是很有意思的哈。虽然这是很久远的问题，但是可能会直接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式和道路，当然具体啊还得您自己去体会。其实无论是宇宙大爆炸和进化论，到目前为止都是假说。所谓假说呢，那就是一种推测和解释，并没有被证实的。当然呢也有不较真的人，不在乎这第一句话，愿意继续往下读，那这呢就可能把圣经当成一本神话故事来看了。但是呢因为没有接受圣经的世界观哈，所以看到后面的事情啊，哎，总会觉得是变变扭扭了。我就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到了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亚当违背了神的吩咐，吃了不可吃的果子。这个桥段呢一般人还是很熟悉的哈。根据圣经的说法，罪就从亚当一个人入了世界，从此人都活在罪的这个权势之下。亚当呢也因此受了咒诅，从此人要汗流浃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简单的说啊，人就要开始吃苦啊，对不对？那一读到这儿，很多人就开始感慨，就开始责怪亚当，他自己一个人做错事就得了，哎呀，害得我们这些人也跟在他里面受罪，这何必呢？于是就提出了很多有创造性的意见，比如当初亚当为什么不是广东人呢，直接把这蛇吃了多好。哎，最有意思的一个哈，那亚当在犯罪了之后，神为什么不干脆立马换掉他呢，重新再造一个亚当，再来一次，吸取之前的教训，直到成功为止。诶，这个问题还是很有意思的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聊聊这个。提出这类奇思妙想的人啊， 平时肯定没少看电影，因为这个桥段里面电影里面常有。你说我怎么知道？我也没少看。那说这种方法可不可以呢？那位说，既然这么聊下去啊，估计肯定是不可以。您只猜对了一半。那要我说呢，既可以也不可以。那咱一个一个说哈，肯定先说这不可以了，对吧？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上帝与亚当的关系。亚当犯罪了，失败了，立马就把他给换掉。其实提出这样的建议啊，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就是这样，快餐文化，不太愿意接受失败的东西。现在人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在那慢慢折腾呢？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对待很多问题啊，都是这样解决的，东西坏了不去修，能换的就换。在淘宝上买东西呢，也有很多只换不修的。再比方说，如果公司里面有一个员工不太合格，那一般呢可能就直接开掉了，再招一个，很少说有慢慢的再去培养啊教导啊。工厂里面如果生产了一个产品不合格，那直接就报废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提出再造一个亚当的这种解决办法，是不是把亚当当成了公司里的一个员工，工厂里的一个产品，或者是实验室里的一个实验品？那么当他失败的时候，他就应该被直接淘汰报废。那如果是这样一个逻辑的话，似乎就讲通了哈。只是我们要说，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那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亚当和上帝的关系并不是这样的，亚当绝对不是上帝的一个实验品，一个产品，甚至只是一个玩具，一个员工。在路加福音里面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亚当是上帝的儿子。那如果把亚当当成是上帝的儿子，那很多的问题就十分容易理解了。你想呀，如果换成是你的孩子，他不够优秀，你会把他开除吗？如果换成你的孩子失败了一次，你就不要他了吗？那肯定不会，对不对？当然啊，我们要说世界大了，什么情况都有。我们严谨一点哈，现在的父母呢，对孩子呢，不都是一个样。小薇我呢，现在不仅为人父啊，还暂时做着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所以平常呢，看孩子呢，看家长呢，都会多一点。大多数的父母啊，都是爱孩子的。你别看一些孩子啊，的确调皮，不招人爱。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啊，就没那么讨喜，也没那么聪明。但是呢，我一旦跟这个孩子的家长接触过之后呢，心里面还是会很疼爱这个孩子的。为什么呢？你聊一聊啊，就特别能感受父母对这个孩子的爱。那我一感受到了这个爱啊，那相对来说就更容易去爱这个孩子了。特别是最近啊，有一个特别火的电影，它最感人的地方就是，当这个孩子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他妈妈的一句话，做父母呢，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就行了。小薇又暴露了，小薇电影确实没少看，但是确实也有特别的哈，我就看过有个别孩子呢，特别可怜，每天来幼儿园啊，身上是脏兮兮的，衣服基本是不换的，别说衣服了，甚至有时候回家连吃喝都不保证。你说还有这样的父母呢？还真是有，但是毕竟这样的父母呢是少数，大部分的父母啊，那肯定还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对不对？所以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也是这样讲的，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你怎么样，这可是上帝讲的话呀，够震撼的吧？在人看呢，偶尔有例外的情况，但是在上帝呢，却绝对不会这样的。所以上帝带亚当呢，就好像我们为人父母带自己的孩子，这里面呢绝对是有爱的，而且在上帝那儿来看呢，是应当更加坚定的。那讲到这里就知道了，如果上帝真的是当亚当是自己的儿子，那不可能亚当一失败就把他给处理掉，是不是？虽然如此啊，很多人还是有疑问，我怎么知道上帝的爱呢？我怎么知道上帝真的是爱亚当呢？有一位肯定要讲了，我知道了，小魏这个时候肯定要开始讲上帝爱世人，耶稣爱我们了，对不对？您别着急啊，我也不着急，咱们得严谨，对不对？亚当呢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出的事，那如果真的要强调上帝的爱的话呢，至少要在第三章之前就得找出来，是不是？咱不能往后翻呀。创世纪第三章之前呢，就是第一章第二章，好像似乎只是神在创造天地，这怎么能看出来呢？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呢，他就有点像年幼的孩子看自己的父母一样，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不太容易看出父母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最初的看这个创世纪第一二章的时候啊，是不太容易看出上帝的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不 不说其他人，就说你自己，您大概是什么时候才能稍微体会出父母的爱呢？我想一般肯定是成年之后了，对不对？特别是自己成家了之后，对一个年轻的孩子而言，对一个年幼的孩子而言，你问他知不知道父母的爱，他肯定会说嗯知道，但是肯定没有那么深刻。读创世纪第一章就非常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先探讨一个问题，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分辨出别人的爱呢？你看哈，孩子喜欢的东西特别简单，你给他一点好吃的呀好喝的呀，他就特别开心，你再拿点好玩的玩具给他呀，他就觉得这是你爱他了。但是这样的爱够不够呢？那肯定不行啊。你看外面拐卖儿童的用的可都是这些招呀。咱也不扯远啊，中国有句古话，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这个父母的爱啊，关键的地方就在于计深远，你得为他想得远啊，你得在他身上花心思，对不对？那父母的爱一般对儿女那一定是花心思的，是不是？比方说从孩子出生前开始，这就要开始花心思了。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一开始啥也不懂，那父母老一辈呢也不太愿意听，所以啊他就想办法去了解各种各样的知识，身心上要做很多的准备。等到这个孩子生下来啊，那就不只是吃喝穿用了，哎，你还得教育他。哎呀，一谈到教育啊，这里面的文章就更多了啊。特别是孩子容易再生个病啊，哎，那父母花的心思可多了去了。另外咱们不是还经常听说身边一个朋友生了一个男孩，立马就去买了一套房子，是不是？这就是父母啊在当下的这个文化环境之下所愿意花的心思。据说在国外哈，怀孕的时候呢是可以让你知道你怀的是男孩呢还是女孩。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你提前做一些准备，比方说孩子穿的衣服呀、装饰呀、这个房间的布置啊，这男孩女孩可差了大了。所以你看，爱不能光在嘴上，他在背后啊得花心思的。同样，人在被创造之前，上帝有没有花心思呢？如果换成这个角度去看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呢？我再给您讲个例子哈，帮您理解理解。前面不是告诉您我在幼儿园做事吗？现在幼儿园教育孩子的理念啊，不再是孩子们什么都跟着老师，老师手把手带着孩子，而是要让孩子们主动的去学习探索。那么这其中就有一个关键啊，就是老师们要给孩子们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并且在这个环境中呢，提供各种各样有趣的，还要分层次的，是适合不同幼儿的，并且带着教育目的的材料，不仅仅是玩具啊，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材料。这样这些材料呢，不仅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而且还能够保证他们充分的进行探索下去。你看我用创设这个词啊，其实在幼教里面都算是专业词汇了。老师呢，要给孩子创设一个环境，那么同样上帝是不是也在给人创造一个天地呢？神创造了天地，先是有光，再有了空气，然后分出了天空、陆地和海洋，在陆地上栽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蔬菜、果树，还会把发光的天体摆列在天上，然后又造出各种各样的活物，有天上的飞鸟、海中的鱼、地上的野兽和牲畜，最后才造了人。那这样的一个天地，难道不像神是给自己的孩子布置了一个婴儿房吗？里面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那虽然文字不多啊，但是你看看这个创造的世界哈，从起初直到如今，真的是探索不完的。这里面可是花了极大的心思啊。而且除了这个天地之外啊，圣经告诉我们，神还预备了一个更好的礼物，就是在这个被完美创造的世界之外，神还有一个祝福。您在这里先别问这个祝福是什么。因为就像一个礼物的盒子还没有打开啊，亚当结果就出事了。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不是这个祝福是什么了，而是说亚当犯罪了之后，这个祝福的礼物还在吗？神的爱还在吗？你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比神要不要再造一个亚当来得更有意思呢？那如果你要我说的话啊，合理的推测是，如果因着爱，神能够在创造亚当之前花那么多心思的话，那么同样也因着这样的爱啊，在亚当犯罪之后啊，神继续为他花心思，对不对？那你说要花什么心思呢？很简单，比如怎么去解决犯罪的问题啊，比如怎么样去把原来的祝福再想办法还给他呀。那你说比起创造天地，不知道哪个更有难度呢？那么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 神到底有没有这方面，愿不愿意花这个心思，对不对？还是说真的就像我们现在的人一样，根本没有什么耐心，干脆再开辟一个平行宇宙，你再弄一个亚当得了。我们一开始其实还卖这个关子呢，要说神可不可以再造一个亚当啊，这第二个答案其实就是可以。那为什么可以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神确实安排了第二个亚当。诶，不对啊，刚刚讲了一大堆，不是说神带亚当如父母带儿女一般吗？这会儿怎么就安排了第二个亚当呢？啊，不着急嘛。在新约哥林多前书啊，有这么一句话，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你看啊，这首先的亚当，末后的亚当，这不就是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吗？第一个亚当当然就是创世纪里的亚当啊，他是神用泥土造出来的，神后来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那么但是后来亚当犯罪了，那么从此啊，从亚当生下来的人啊，都跟亚当一样活在罪的权势之下，人人皆有一死。那这个第二个亚当呢，他就跟第一个亚当不一样了，他是从神生的，而且呢他并不是从创世重新开始，而是他来啊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解决第一个亚当所带出来的所有问题，罪的问题啊，死的问题啊，他要把第一个亚当的失败和遗憾呢，完完全全的扭转过来。那么问一下各位，您知道这第二位亚当是谁吗？哎，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位。这还真不是乱说，你看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更是上帝的独生子。那么圣经上说，在亚当里的有过犯，在耶稣里的有恩赐，在亚当里的被定罪，在耶稣里的被称义，在亚当里的都死了，在耶稣里的都复活了。所以耶稣来啊，是要叫人得永生。咱不是唱高调啊，您肯定说，哎呀，讲得这么好，我哪知道有这些事情呢？哎，其实整本圣经讲的就是这个事情。但是你说创世纪之前就一个第一章都不太明白，那后面呢怎么能明白呢？其实听到这儿啊，您大概就不难明白圣经了，因为从亚当犯罪之后呢，神就开始花心思预备第二个亚当了。不仅要把耶稣怎么来啊讲得清清楚楚，更要把他来了之后要做什么事情呢，以及他要做成的事情呢，通通告诉我们。那么比起创造天地啊，神可是在这件事情上花了更大的心思。那所有这些事情呢，都通通写在圣经里面，从亘古直到永远。所以圣经里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讲法，神的爱啊是长阔高深。